37，康国泰居士讲述。1985年，因为我个人的公司经营不善，而滞留在美国。刚到美国，英文也不畅通，只能在中国人开设的小工厂上班，领得美国最基本的工资。师父知道我的窘迫，时常鼓励我好好修行，以前的一切全部放下。每每佛堂谈到必须要布施，我常常会说，如果台湾的工厂还在的话，我有钱可以来做这个好事。有一天，师父突然问我，国泰，你在台湾到底倒闭过几次？报告师父，一次就已经很严重了，还能够有几次呢？但师父说，应该有2-3次吧，因为这样的字眼我听了好几次啊。最后接着说，你每讲一次，你的阿赖耶识就进去一次的印象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，不要老是提它，要往前看，把弘法利生的工作担任起来。有一天，师父让我陪他去杂货店买一些日常用品，我记得一共是27.4美金。我随即拿起皮夹，准备拿信用卡付款。师父告诉我，国泰，我这里有好几张新的100块钱的美金，是他们供养我的钱。我从来没有用过美金，不知道这些钱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你帮我拿去结账，确定一下是否可以用。我说当然可以用，但是还是拿起其中的一张100块给了结账员，找回了72.6块。我说，师父，是真的，他找钱了。师父接过找零的钱放在口袋里，真的就好，真的就好。经过了2年，我才体悟师父的教导，他知道我穷困，一定要帮我保持住我的脸面。如果师父当时说，国泰，你没钱，我自己出钱吧，我就是饿死，我也必须用刷信用卡借钱来付这笔费用，而且会觉得很难过，连这一点点钱都无法供养师父。所以师父对事情的处理非常细腻，随时随地会让周遭的人生欢喜心，待人处事、言语的修养，我们是必须要好好学习的。二，1985年7月，师父答应作为达拉斯学佛社的导师，也正式向州政府申请达拉斯佛教会，隔天星期一前往申办美国绿卡。神奇的师父就在当天拿到了美国的居留许可绿卡，在美国弘法6个月后回台湾。1986年春末，师父又回到达拉斯弘法，但这次不像以往有馆长的陪同，只有师父一个人来到达拉斯，而馆长直接到凤凰城找他的儿子看孙子。 师父讲经弘教，一切如常。午饭后，全体到屋外散步。我走在比较后面，有位同学从后面赶上来，往前看了一下，没有看到馆长，问道：“怎么没有看到馆长？”我随即回答：“馆长这次没来，只有师父来。馆长来干什么？他来了就会指挥东，指挥西，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对，还要陪他去逛街，喝咖啡，啰嗦麻烦一堆。我们只要师父来讲经，馆长不来最好了。因为我讲话很大声，所有的人都听得到。这个时候，走在最前面的师父停下脚步，回过头来看着我。师父说：馆长不来，我就不能来了。难道你们要把我变成忘恩负义的人吗？你们对待馆长要比对待我还要好，因为我有今天的成就，是因为馆长护持我18年。如果没有馆长当初的付出，我就流落街头还俗了，就没有办法有这样讲经的能力了。是馆长的付出，使我这棵小幼苗成树。40岁离开李老师，到台北开始讲课。馆长家住木栅，必须在台大罗斯福路附近转公车。他看见我这个年轻人在屋子里面讲经，也听见了我的最后一句话：请各位同学明天一定要来听最后一堂课，因为我的房租付到明天，也只剩下明天中午的一个馒头的钱，后天要在哪里生活，要在哪里过日子，我也不知道。他因此邀请我住在他家，帮我安排每天晚上到他的朋友办公室里面去讲经。于是我回台中请示李老师，说这样的情况可以吗？李老师说：这是如理如法，有弘法，有护法。他支持我讲经说法不中断18年。你们一定要感恩馆长对我的护持，一定要更尊重他，才是好弟子，才不会把我变成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3. 有一年将近年关的时候，我们当时住达拉斯的师兄弟犯了一些错误，馆长很生气，下达了你们以后就不要再回来景美图书馆的命令。师兄弟们所犯的这个错误是无心的过失，是中间有人将消息传递错误，因此馆长就误判了。该怎么处理这一种场面？我私底下打电话请示师父如何处理，师父告诉我，下个礼拜不就是过年除夕夜了吗？你就安排机票，这些师兄弟们回到台湾的时候，刚好是除夕的下午。如此一来，当他们回到景美图书馆的时候，正好是大家开始要吃年夜饭团圆的时候。他们这个时候回到了景美图书馆，他们只要跟馆长认错，在这喜庆团圆的日子里，馆长的生气也就不会那么大。 过年过节总不能骂小孩。如此一来，关长就让他们坐下来吃团圆饭，不愉快的事情就随旧年让它过去，新的一年重新开始。师父出的这个方法太高明了，一切的情况就如师父所说的一样，有如在演电影当中的剧本，每一个过程跟细节都被师父料中，师兄弟们和馆长的一场误会就此烟消云散，恢复正常的作业。过年过节真是一个化解不愉快的机会。师父教我们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识时务就是要会把握机会，会把握机会的人办事就会成功，所以称之为俊杰。利用过年过节化解不愉快的事情，经过这次的教诲及成功的经验，我也常常将这个方法跟故事分享给有必要化解冲突、化解误会的人，效果真的很好。父母亲长辈们对我们是爱护的，他们的双手永远敞开，等着拥抱直到回头的我们。四，有一次师父感冒咳嗽得很严重，几乎没讲两句话就必须喝一口水来压制咳嗽。下课后我求师父，师父，您感冒咳嗽得那么严重，能不能明天停止讲经休息一天？师父说不可以休息，有同学来听课，我们就必须要讲经，不能耽误同学听课的机会。有几次因为同学来听课的人数少到剩下两三位，我向师父请示能否把讲课的时间删除周二周四或周一周三周五，让听经的人数可以比较满堂一点。师父说讲经不能停，哪怕剩下一个人来他也要继续讲。我接着又问，那如果这样继续下去，明天少到了都没人来听经的话，也要继续讲吗？师父问我，你会不会来录音录影？我回答，我当然会来录音录影。师父说，那你不是人吗？我不是讲过，哪怕只有一人来，我都讲经吗？师父接着说，讲经就像一个歌唱者，歌唱者要天天拉嗓子，不管有没有上台表演，否则就会倒嗓子。讲经法师也是一样，也必须天天上台讲经不间断，才能练出一身好功夫。而事实上，讲经不是讲给别人听的，讲经是让自己每天面对圣贤，面对经典，来回顾自己的错误的地方，来改正自己的错误，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，向圣贤人学习。所以天天讲经不能中断，中断了就不能察觉自己的错误，就断了改正错误的机会，背离了圣贤教育，所思所欲无非是罪， 无非是过，通通往地狱跑啊。所以讲经是讲给自己听的，念经也是念给自己。在待人处事上面，知道圣贤的标准，察觉自己跟圣贤标准的差距，而不是佛菩萨需要我们念经给他听。一切的修学都是为了自己转迷成悟。今天能有那么多的护法督学来监督我们用功，怎么不感恩戴德呢？师父又跟我说，对那些刚刚练习讲经的新讲师，我们要常常去做影响众，听他讲课充当人数。如果新的讲师没有人来听他讲课，他将会失去信心，而没有办法持续的练讲，那这个新讲师就没有办法训练出来。就如同现在我在主持的中华传统文化道德讲堂，一开始师父就给我打了一剂强心针，告诉我不管将来人数少到什么情况，时间一到你就上台开始上课。播放 DVD 影片的同学继续陪你播放影片，持续不间断。3年以后，你们两个都将会有成就。师父话无虚言，中华传统文化道德讲堂虽然没有像师父讲的少到没有人来听课，我俩真的持续到了将近第3年的时候，国泰真的体悟很深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所有的课堂都是为自己讲课，真正体验出来师父讲的那一句话，站在台上讲课的是学生，而坐在椅子上的才是真正的督学。让国泰体会到每一堂课都是我的博士班论文的结辩口试，堂堂课都必须要全力以赴。表面上看起来是台下的学生受益，而真正最大的受益者是在台上讲给自己听的主讲者。一再的复习才能真正了解经典的真实含义，上台练讲真的是太重要了，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。感激师父的言教与身教。五，师父让众生生欢喜心的忍让功夫真是太巧妙了。有一回我在香港的时候，在饭桌上用过药时候，侍者拿了几种药品请师父服用，这些药瓶跟昨天前天我看到的药品是一样的类型及数量。我看到师父左右看了一看，笑眯眯地对着侍者说，把这些药收起来，就告诉他我已经用药就好了。接着看着我也笑眯眯地说，我又没有病，吃药是让他高兴的。话毕，师父更是笑得很灿烂。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我又没有病，吃药是让他高兴的，表现出来师父为了照顾众生， 不让众生生烦恼，连药都可以随便吃，而且还高高兴兴地就在你前面吃给你看。但事实上，师父是不需要这些药物的。师父在教育我们，要让我们周遭环境的人事物都高兴，只要能让众生高兴，他什么事都可以做。六，八月天的香港天气众所周知是酷热无比，师父睡过午觉以后，看看外面天气很好，对我说，我们出去外面走走。我就起身跟着师父旁边准备出门走走，去晒太阳。这时我们的大护法告诉我，你没看到外面的树叶在动吗？外面起风了，你怎么可以不帮师父加外套，就把师父带到外面去呢？我当时吓了一跳，师父已经穿了卫生衣，腰上还绑着加热的水袋，我就是穿一件汗衫都在流汗，师父已经穿那么多了，还要再加外套啊。因此我就到衣架上拿了一件薄的夹克过来。在走过来的当中，大护法说拿厚的，我很无奈，准备掉头回去换厚的时候，师父帮我请求道，国泰都已经拿过来了，就不用让他再多跑一趟了吧。然后大护法说，好吧好吧，就穿薄的吧。感谢师父帮我求情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师父没有顺从旁边人的意思，是因为不让我多跑一趟，要帮我求情。而事实上天气真的是太热了，不用加任何外套夹克都足够让师父汗流浃背了。师父为我表现出来忍让的功夫，让我们了解忍让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。师父的身教是无处不在的，我们必须要看得懂，要会学习。七，第一年刚到佛堂，大众让我当学佛社的社长，师父也是第一年担当达拉斯佛教会的住持，也住了下来。每年七八月的时候，都必须寄出会员联络资料卡更新。师父从房间出来，看我在忙什么东西。师父说，今天在忙什么啊？回答，会员联络资料卡更新，修改以后准备寄出去给同学，让他们寄回来，以方便今年度寄送书本的位置正确，防止位置错误再退回来。师父看到表格指最下面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回答，请同学在寄回这一张资料卡的同时，将今年的会费20元同时寄回来。师问，一定要收20块会费吗？回答，师父，这不是我规定的，这是以前他们规定的，我只是把旧表拿出来，把抬头83年改84年， 其他我都没有动。师又问，一定要收20块会费吗？回答，师父，这不是我规定的呀。师又问，一定要收20块会费吗？如果人家没有20块钱怎么办？回答，哦，师父，这个地方我们有在下面这一行字写道，如果是学生会员的话，可以减半处理，10块钱一年。师又问，如果人家连10块钱也没有怎么办？回答，师父，不会吧，麦当劳打工一个小时8块半，一年收10块钱会费，应该他们付得出来吧。师又问，一定要收吗？回答，不是我规定的呀，以前一直这样，而且不是我私人拿走，请他们开给达拉斯佛教会 DBA 的抬头。师再问，一定要收吗？回答，不是我规定的呀。师三问，一定要收吗？回答，不是我规定的呀。那一年我很高兴，收到了3000多块会费，这3000多块一般来讲就够我们佛教会一年的水电瓦斯的费用。经过了一年，一样的场景，我又拿着旧的会员资料卡修正新的年度。师父还是从他的房间走出来，问道，在忙什么啊？回答，将寄出会员资料。师父看到表格，又指最下面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回答，请同学在寄回这一张资料卡的同时，将今年的会费20元也同时寄回来。师父，你去年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呀。师问，一定要收20块会费吗？回答，师父，这不是我规定的呀。师父说，收会费你就下阿鼻地狱吧。我惊恐地问，为什么我要下阿鼻地狱？师问，如果你没有20块钱，或者甚至没有10块来缴交会费，你会好意思进来这个道场吗？回答，不好意思，不会来。师父说，就是如此，你才要下阿鼻地狱。因为有人缴交不出会费，而不好意思没有来道场听经闻法，没有来道场听经闻法就不能开悟，不能开悟他们就要下地狱。当他们下地狱的时候，阎罗王会问他们为何下地狱，他们会说，因为缴交不出会费，也就不好意思去道场听经闻法之故，都是康国泰害我们的，我们请求阎罗王把他拉下来。而且这个人得度以后，他还要度更多更多的人，你让一人无法得度，很多很多人也跟着无法得度，他们都要求阎罗王把你拉到地狱去。你不去阿鼻地狱，谁去阿鼻地狱？吓死我了，拿起笔来赶快把下面那一段会费全部擦掉，不用寄钱过来。 师父看完我的动作，笑笑又回到他的房间。为什么去年时候师父没有说我会下阿鼻地狱，而今年劈头就说我会下阿鼻地狱？如果去年师父就说我会下阿鼻地狱，你们知道我将会如何回答师父吗？我会非常不高兴地嚷语出来，我回家去睡大头觉，到佛堂帮忙做事还要下阿鼻地狱，何苦来哉？因为刚刚才进佛门学佛未足一个月，我不认识师父，师父也不认识我。师父如果讲真话讲重话，我就跑掉了。老和尚的身教，编辑小组。